朝五的意思是致力于五倍，古人早已使用过，譬如《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中曾有善兵朝五以临群雄之戏的句子。清初诗人周亮公在《乱后过米诞生顿元》中也有万马嘶朝五，将军夜空闲的诗句，所表达的都是显扬武威的意思。吴三桂选用朝五一词做年号，也是想以此彰显他的武力强大，借以鼓舞士气。但是朝五通宝前却非常不给他面子，银币发行仅仅五个月，即在当年1678年8月，吴三桂就病死了。因此朝五通宝使用的时间并不长，流通的地域也不广，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物，朝五通宝与利用通宝都是吴三桂进行政治投机的工具。说起政治投机，吴三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并且是一个只知政治投机而不讲政治伦理以及政治操守的典型。政治投机贯穿吴三桂的一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三个具体的历史时段。二，吴三桂出身于辽西将门世家，父亲吴襄是锦州总兵，舅舅祖大寿是宁远前锋总兵官，更是宁远的望族，世袭宁远军职。吴三桂在父亲和舅舅的教诲和影响下，自幼习武，善于骑射，不到20岁就考中武举，从此跟随父亲和舅舅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20岁出任游击，23岁任参将，26岁任副总兵，27岁被擢升为宁远团练总兵。崇祯14年1641松锦之战失败后，他的顶头上司蓟辽总督洪承畴以及舅舅祖大寿相继战败降清，对他影响重大。不久吴三桂就收到了皇太极的劝降信，他虽然没有立即降清，但是已经给自己预留了后路。崇祯16年1643春天，清军第五次迂道入塞，吴三桂奉命入关驰援京师，因为行军迟缓，到达京师时清军已退，但是崇祯皇帝还是很器重他，在武英殿宴请并赐尚方宝剑以示恩宠。第二年即崇祯17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手握重兵据守山海关的吴三桂面对内有农民起义军，外有异族入侵者的进退两难局面，进行了第一次政治投机。年初，面对李自成的围攻，崇祯皇帝曾经将北京解围的希望寄托在山海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3月5日，崇祯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火速领兵入卫京师，但他却行动缓慢。22日得知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后，他就退守山海关，坐山观望。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开始在李自成、多尔衮甚至是南明福王等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进行投机活动。他先是对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多次招降犹豫再三，一度有投降李自成的念头。后来因为父亲被劫持，家产被洗劫，特别是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下掳去而作罢。但是为了保全家人的性命，他在答应李自成议和的同时，为了防止李自成有诈，又私下以黄河南北分治为条件向多尔衮求助。李自成被拖得心中生疑之后，亲率大军于4月13日奔赴山海关， 为了招抚吴三桂，还带上了他的父亲吴襄同行。得知消息的吴三桂又急忙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胡旅，直入山海。吴三桂的如意算盘是先借清军之力击败李自成，之后无非后谢清军，多与财帛女子，甚至是效仿石敬瑭割让土地，之后他仍然可以自己称帝为王。李自成抵达山海关之后，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是为时已晚，错过了清兵速进夺取山海关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已于21日抵达山海关外15里处扎营休息。狡诈的多尔衮虽然是应吴三桂赴君父之仇的名义而请来的援兵，但是他决定利用处境的危急，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的主张而归顺清朝。因此到山海关后，他按兵不动，静观李自成与吴三桂两军的厮杀。4月22日，吴三桂与农民军出战失败后，亲自赶到多尔衮大营求援。多尔衮要求吴三桂按照满洲习俗剃头表示归降，之后才出动八旗兵击溃李自成。恼羞成怒的李自成杀吴襄泄愤，回到北京后又杀了吴家老少38口。清朝迁都北京后，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其率领所部追击李自成。吴三桂的政治投机不仅酿成了清军入关的国恨，还导致了他父亲以及全家被杀的家仇，从此他一心只想复仇。而此时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权的多尔衮，更是只把吴三桂视作众多明朝降将中的一员，先利用他复仇的心理去追剿最大的政治对手李自成，后来又将他视如走狗，驱使他为自己征服全中国的野心效力。投机失败的吴三桂不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为了继续投机越陷越深，并注定了他最后以失败收场的悲惨命运。3，降清之后，吴三桂就身不由己了，他为了报杀父之仇，也为了继续投机，只能倾其全力追剿李自成。多尔衮入关之后，甚至没有允许吴三桂进入北京城，而是命令他率领所部从长城外逼近绥德，配合阿济格去剿灭李自成。顺治二年1645，吴三桂攻克延安、福州，现陕西省延安市富县，进攻西安，斩敌数万。李自成出武关向南逃走，吴三桂一路追击，经襄阳直逼武昌。李自成败死之后，吴三桂又向东进入九江。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多尔衮就将吴三桂从前线召回，安排他出镇锦州。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心知肚明。他和明朝的其他降将不同，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帅的部队，因此入关之初，清政府虽然对他外事忧宠，但是却内存遗迹，并没有授予他事权，不仅在政治上对他严加防范，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报仇心切的心情而命他追剿消灭李自成。在这种情况下，善于政治投机的吴三桂再也不提什么赴君父之仇了，而是见风使舵，改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要始终新朝，意思就是 为新主子效劳。经过近两年的考察，清政府对吴三桂的顾忌有所减轻，于顺治四年又调他入关，与八旗将领一同镇压西北地区抗清义军的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清朝主子的绝对忠诚，不但对农民军余部进行残酷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人更是不遗余力地斩尽杀绝。吴三桂政治上的投机表态，以及行动上对抗清军民的大开杀戒、残酷镇压，使得清朝政府对他更加倚重。在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被绞杀殆尽之后，清政府又任命他为平西大将军，将消灭最后退守西南地区的永历政权的任务也交给了他。顺治八年，吴三桂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几年之中，他就先后平定了重庆、成都等川中重镇。顺治十四年，吴三桂南征云贵，攻打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即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吴三桂攻下云南，清政府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